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候各位父老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非常感恩就能和各位弟兄姐妹见面。我叫马可，我是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我不是请来的讲员哈，我是来答谢的。因为我们来读书呢，是首先就得到了我们教会对我们的在经济上的支持，特别感恩。所以每年暑假我们都盼望能够来和弟兄姐妹见面，也表达我们的感恩感谢之情。我之前是在天津工作生活，也是在天津信主。那在2004年，我2月11日那天我信主。2005年5月，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那完全是凭信心去做的决定，就是辞去工作，做全职传道人。当时这个决定，前面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能是凭信心去做。那鼓励我做这个决定的呢，是带领我成长的牧师，叫张路加牧师，他曾经来过咱们教会的。他是天津人，之前他是某公司经理，然后兼职在山西路教堂去做青年团契的事工，带领青年团契。那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就呼召新人起来决志信主。那你每次都有人新人信主，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教堂里是有他的管理架构的。那于是牧师跟他谈话说，你不能再呼召啊，不让呼召，不让呼召。但是他非常有热情，也有神的托付，他们夫妻一起祷告，觉得神给他们有使命。于是他们就从那个教堂出来，他们决定辞去工作，全时间做传道人。那个时候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还是刚刚起步，那他们去传福音建教会也没有任何人支持，他们生活上就花自己的积蓄，甚至自己掏钱去租个房子去建教会。他当时跟我们分享，他说到市场去买菜，如果有1毛钱一斤的芹菜，他不会买1毛5一斤的，就是生活拮据到一定地步。那一段时间以后，把教会建起来，第一个教会。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肢体啊，就说：“哎，你们做的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我很感动。”于是奉献给他们100块人民币。当时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流泪了，他感动。他说这是终于看到有人对他们肯定的一个工作。于是他把那100块钱用塑封起来。保存起来，就作为纪念，他没有花，到现在他还留着。然后给他奉献的人说，你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这条路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当他时他挑战我让我全职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可能做传道人就没钱。哇，那时候我还单身，我之前的工作我觉得还是不错，我挺享受单身生活。但是他挑战我做全职传道人，他说没钱，哇，这个是挑战，真的大的挑战。我那时候33岁还单身嘛，那时候34岁了，这个没钱，我将来还成家吗？不太可能了吧。但是我在神面前祷告，我那段时间我禁食，我要真的要确定是神要让我去走这条道路。那经过半个多月，我禁食，每天禁食一餐了，自己跪在那自己祷告。我觉得以赛亚书6章8节的那个经文，他呼召我，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时是一个传道人在讲这段信息，在讲的时候，我的心被抓住，我就泪流满面。我觉得神真的要使用我。我那时候我也没读过神学，也什么也不懂，我只是之前学过一些音乐啊。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所会的就献给主。于是开始带唱诗班啊，教弹琴啊等等一些音乐方面的服饰，然后开始接受一些神学的训练。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前面什么都看不到，我就是完全凭信心的。我觉得将来可能不会成家了，我就一个人有吃有睡的地方我就满足。我说我一个人就这样服侍，我把我自己献给主。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早就成家，并且有2个孩子啊。我的大女儿10岁，我的儿子是在这边生的，现在已经2岁8个月。通常我把他们带来，我就不会给大家看照片了啊，所以我妻子在这里，大家都一般都认识了啊，我们来过几次了。 我的两个孩子在那边，特别感恩。其实我们来达拉斯读书也是一个凭信心的决定。我们在国内做传道人是带领家庭教会，都比较小的教会，经济支持是很缺乏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有神，我们就大胆的申请啊，一步一步就走过来。到如今我们已经来三年，读书三年了，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到现在我们又开始思考将来的去向，毕业以后去哪里。那其实我们夫妻一起都有感动，就是可能我们会去宣教，我们回中国是一定要回的。回中国，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已经可能门要越关越窄，那我们就可能去阿拉伯国家。我们首选的第一国家是吉尔吉斯斯坦，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啊。我们现在正在祷告预备，可能有一些联络，也盼望为我们祷告啊。我们盼望是我们所做的决定呢，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去祷告去寻求，然后最终做的决定绝对不会更改的决定，是神让我们做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事情是要面对一个抉择。我们说选择如果还是有几个不同的方向的话，那么抉择就是下了决心，决定了再也不会更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关乎用凭信心做抉择的这样的信息。那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23-28节，关于摩西和摩西的父母所做的抉择。我们盼望一起在这段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要说的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希伯来书11章23-28节，1、2。摩西生下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对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凌辱，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人。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好，我们低头闭目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你给我们奇妙的救恩，给我们做你儿女身份的特权，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为你做见证，有机会聆听你的话语，触摸你的心，这是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犹豫不决，但是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你总是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方法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主要我们一起来寻求你，在我们余下的生命光阴当中，我们的所作所行所思所想能够不偏左不偏右，在你命定的旨意当中。如果在我们哪个方向有软弱，你就扶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哪个方向有迷惘，你就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有悖逆，你就管教我们。主要我们相信你的慈生爱所一直都搀拉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把今天的聚会自始至终向你交头仰望，尤其把为你出口的这软弱的器皿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拿起来使用，就成为流通活水的管道。 你也越过他一切的软弱和罪恶，用你无限的能力充满这有限的瓦器，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是有一些抉择的。那这个抉择呢，是在生命当中，非常之重要，但是只能凭信心去做的。希伯来书就是讲的超越的基督，超越的圣徒，是一种超越的生命，就是不能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正常的思考的，而是要用超越的信心的眼光才能看明白的。所以我透过摩西的父母和摩西本人，在他们跟随神，在他们信仰生活当中所做的抉择，我们来得恩典，看神怎么对我们说话。首先一方面呢，是摩西父母的抉择。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是作为信心伟人之信心伟人榜里面的啊，他是他的信心一定是有他超越性的。那么他的超越性在哪里呢？他的父母的信心的超越性又在哪里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啊，关于摩西出生的，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如果你回去仔细看一下，那是摩西出生的一个大背景。其实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做苦工，所以他们就呼求神，呼求神，神就要使拯救，于是就摩西出生。所以摩西呢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满了那地的时候，那个新的法老就想惩罚或者说压制以色列人犹太人，因为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甚至超过了他们本地人了。所以当时法老呢就出了命令，他说让那个接生的那个收生婆，他说你们去接生的时候，如果要是男孩就把他杀死，若是女孩呢就容他存活。但是圣经记载说，这俩收生婆他们敬畏神，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就不照那个王所说的做，就把这男孩的性命存留下来。这个法老就很生气，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不严严地告诉你们把这个男孩杀掉的吗？这俩收生婆就说，这个人家犹太人呢，以色列人跟我们埃及人不同，人家身体强壮又活泼，生养就生得快，那我们到这还没等我到那接生的人孩子生出来，我没机会杀呀。当然这是收生婆敬畏神他们所做的抉择，这个是凭信心做的。那上帝呢就祝福他们，圣经说让他们成立家室，有后代，蒙福。那这法老还下别的令，就是说如果有那个男孩不是出生的时候没有被杀死，那如果发现时间有男孩的话，就把他扔在水里淹死。哇，这是法老下的令。所以摩西的出生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可能摩西正好收生婆也去的时候，摩西已经生出来了啊。那生出来怎么办呢？还是要是扔在水里淹死的。按照摩西的那个法令，是要这样去做的。所以本身呢，就带着极大的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摩西的父母把他藏起来，不按照法老说的那个命令把他扔在水里，那么摩西的父母是做了一个抉择，就是这个孩子我要把他留下，而这个抉择是顶着危险的，那可能被抓到要杀头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是一个愿意 凭信心去做事儿，并且他们夫妻是一起，他们夫妻是同心负恶的。可能他俩就经过商量、祷告，最终我们要把这孩子藏起来。所以，作为夫妻，同心负恶是极其重要。那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毕业以后要去哪里，我们需要两个人都同意才行啊。那我说我要去吉尔吉斯斯坦，他就说我要在北京，那不没法走下去了。所以夫妻之间要做一个抉择的话，一定要俩人都同意，都同心，并且是好的。这样的话是需要去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当神在两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了共同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才是真的让我们知道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抉择。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夫妻一起做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决定太重要了。刚才我们说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生活或者是面对任何事大事小事，我们都需要去做决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思考，如何做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呢？可能这个问题是比较抽象的，难捉摸。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我自己本人我就会选择禁食祷告啊，这个事我难决定了，我就去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的作为，而是要让我清楚神让我做什么。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刚认识的时候，我决定要追求她，那我先禁，我确定我自己禁食三天。那其结果我到教会去开同工会的时候，一个姐妹洗葡萄一直塞我嘴里一个，我就想都没想就吃了。哇，我说这不失败吗？不行，我重来，重新再禁食三天。其实禁食是为了寻求这个姐妹是神给我预备的吗？合适吗？去求问神。当然是后来的结果是合适因为就结婚生孩子。就是在很多事上，我们是在做抉择不太容易做的时候呢，是需要祷告去寻求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细微的，甚至你都来不及思考就要做的，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我们的思想头脑，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似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其实这个心呢，是思想、心思、意念，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有人说一句话说，空闲的头脑是魔鬼造罪的工厂。就是说你的这个头脑，如果你不用神的话充满的话，你乱想，那就是魔鬼在造罪，让你犯罪。其实在属灵征战当中确实如此，魔鬼就使用人的心思意念和思想，他就要攻击你的思想，让你想一些你自己知道是什么。你想的时候，其实如果你马上检测一下你的思想的话，你自己应该知道这个是合乎神吗？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吗？我想这些东西，如果是耶稣会怎么做？如果时刻都有这样一个检测自己思想的这个方法的话，那我们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八九不离十，是合神心意。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都连神你都没想，或者说你所想的根本就是违背圣经，然后你还做决定，这个决定呢一定不是合神心意。所以这是需要操练。我今天早上主日学大家在讨论关于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这个人一天都在祷告，都在祷告的状态下活着，这是非常好。那么就是检测自己的思想合神心意吗？不合神心意马上转变，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想，如果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用神的话充满你的头脑，那我们所做的应该是合神心意的决定。 那摩西的父母在他的决定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是顺服神引导。怎么能看出是顺服神引导的呢？当圣经说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是俊美的啊，俊美的孩子，他们就把这孩子藏三个月。当然这个俊美的哪个父母不看自己的孩子美啊。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同工，他们有俩孩子，我看这俩孩子挺丑，但是每次那个姐妹的弟兄就说我们孩子可秀气了，夸自己的孩子。我相信每个父母都觉得自己孩子好，那对摩西父母也一样，他的孩子出生他俊美，这个俊美不仅仅是长得漂亮英俊，而是这个孩子特别。特别在哪里呢？我相信摩西的父母他们是立位人啊，他们敬爱神，敬畏神，他们对神的话是清楚，所以他们会祷告。可能摩西没出生之前他们已经有很多祷告，那当摩西一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是有神的启示，说这个孩子将来有什么什么作为，是否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父母当时可能不知道，但是一定知道摩西身上有神的使命，有托付，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特别性，他们就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藏起来，说这个孩子不会死，因为他有使命嘛，神一定让保守他成长，并且将来要让他成就他生命当中的要成就的事情。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有一对美国夫妻，他们自己有两个孩子了，他们是宣教士哈。有一天他上网看一个孤儿院，那个有一个照片小孩，他听到一个声音，他说这个孩子是你儿子。哇，这个弟兄他挺惊讶，这个孩子怎么会是我儿子呢？他也没敢讲，没敢跟他太太讲。然后又过了两个多月，他跟他妻子一起看这个照片，然后他太太看着这个照片，他太太也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是你的儿子。哇，这你还有什么说的，领养吗？就领养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是眼球都没有，所以他们带到美国来给做手术，安个假眼球，然后有一次还掉了，然后再重安，就是费很多力气，花很大的爱心，他们领养两个孩子。就是说他们在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让他们去做。他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孩子身上有神的计划。当我们夫妻领养这个孩子，参与到神的计划里的时候，哇，那多荣耀啊！神的计划。其实我们做父母，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孩子都有神的计划在他生命当中。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养他从小认识神，到老都不偏离，并且把他交给神。所以这做父母的应该做，我每天为我的孩子晚上临睡前祝福祷告，每天为他们祝福祷告，每天祷告的时候好多词其实都一样，天天说那也说祷告嘛，那祷告就是祝福他学习成长，将来的工作服侍，甚至他的配偶，我每天为他祷告。我儿子才两岁多，那也得祷告，你们的孩子也得祷告啊，将来让他的婚姻，让他的各方面都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不要偏离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三个月，为什么是三个月呢？到三个月的时候给放到水里去了，恰好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去河边洗澡，就碰上了。这个恰好是，难道就是那么巧了吗？所以一切的巧合是我们说是神的安排。凭信心说，一切巧合是神的，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巧合都是有神的计划、神的许可、神的安排在里面的。所以他藏三个月绝对不是就平白无故就说藏三个月，就而是神的启示在里面。而且当他把这个孩子放到水里的时候，你知道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啊，他在那远处看着，他看着这个孩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也就是说摩西的父母一定跟他孩子讲过，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身上有神的使命和计划，但 但是我们藏时间太长了不行啊，得露馅了，我们还是得要把它放到水里，看看它要发生什么事儿。他的姐姐远远的看着，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儿？其结果正好法老的女儿在那洗澡，一看，哇，孩子一哭，他一看孩子又很俊美，他就生出怜悯之心，他就要让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抚养。正好摩西的姐姐就过去，就说：“我去给你找一个人来卖这个孩子，抚养他行吗？”法老女儿说：“行，你去找一个吧。”米利安就去把他妈妈找来。他妈妈去这个法老女儿说：“你去把这孩子抱去，然后耐他长大，我给你工价。”哇，这个很奇妙啊！这是摩西上帝赐给孩子，本来是要扔河里淹死，但是法老女儿把他救了，给他妈妈养着，还给工价。我一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自己就笑，很高兴，因为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嘛，我们。生儿子之前我们一点计划都没有，根本没有信心再要孩子，但是上帝就这么奇妙，他给这么一个礼物给我们。而且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孩子都怀孕4个月，去医院他都不给你检查，到这边我们以学生无收入人员身份去申请免费的保险，哇，他们都祝福我们，哇，恭喜你，怎么说很多让人暖心的话，然后申请的那个免费保险还有食物补贴，马上预约医生就体检。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完医院就来咱们教会了，我们预约了第二次就可以告诉男孩女孩了。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我说哎呀，神带领我们出来读书，预备让我们生一个孩子，他这样抚养，所以我们特别确定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并且他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计划。那我们预备毕业以后要去宣教，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思考，就是既然这个孩子神要使用他，他怎么用，我们需要怎么顺服，把他放在哪里，那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拦着，所以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所以摩西的父母是一个受神引导的人，那如果想到要受神的引导呢，就需要祷告寻求。其实今天神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已经全备的真理救恩，但是今天在生活当中你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是需要祷告寻求，有神的引导，有的时候神就说话，有的时候是神透过在讲道之中对你说话，或者异象异梦，或者其他的方式，神是全知全能的。当你寻求的时候，你的心会明白他如何引导。所以感谢神，这是摩西父母是受神引导的。同时呢，摩西的父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们的信心当中表现出他们极其的勇敢，啊，因为他们，要把孩子藏起来，是要面对法老的强权，所以他们不害怕。当然，我们今天觉得在爱里无惧怕，真正的信仰里面，上帝是爱，他保护我们，我们不用怕。但是这个不怕，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像个傻大胆儿那样。而是说在神的爱里，我们有信心的，有平安的，有智慧聪明的，不惧怕。我认识一个北京的某大学的一个教授传道人，是个姐妹，她带领一间教会，她的教会里基本都是艺术家。有一次政府人员去找她，现在不是国内逼迫很大吗，去找她说让她把教会关掉，然后他就说：“我是可以为信心而死，为信仰而死的人。”然后她丈夫在旁边说：“我是可以为他而死的人。”哇，这个夫妻，这个政府来的人，他又不想要人命，所以呢，这个教会现在还能正常聚会的。所以在信心的里面有勇敢去面对，我连死都不怕，你说你还能把我怎么样？那有一次从昆明来一个老传道人，90岁了，是我们神学院一个姐妹的爸爸。 我们跟他有一个交通。他曾经为主做监17年，现在呢他还在教会到处培训同工，他也同时受那个政府人员说你要把教会关掉怎么样，如果你要不关我就要抓走。他说你们之前把我抓进去17年，放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向我道过歉了，文革以后真的向他道歉了。他说如果你们现在再把我抓进去你还能向我道歉，哇这个就不敢抓了，但教会还在讲。我们真是看到在很多见证人身上啊，真是有信心的勇敢。我们今天在信心当中去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是需要勇敢，有勇敢的信心的，不用害怕，因为神有应许。信心是实底，是确据，这个确据就如同你已经看到了。这是摩西父母所做的抉择，他们把摩西藏起来，以至于摩西人生有上帝的祝福和带领他的成长。让我们再看摩西本人，摩西本人的抉择是又是哪些呢？首先一方面就是他拒绝世界的尊荣，因为希伯来书11章24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也就是说他在法老的女儿的教养之下。圣经跟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并且他在埃及皇宫里成长，当然他的妈妈做奶妈是有很大机会去影响他的，但是确确实实摩西是在皇宫里成长，并且他学了一切的学问，他有智慧有聪明啊，并且相信他武功应该也不错啊，那个年代是都靠打打杀杀的，一定是文武双全的，要不然他怎么轻易就把那埃及人打死呢？而摩西他是埃及王子的身份啊，圣经说摩西有120岁的时候他死了啊，他的死是神把他亲自埋葬了。他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3个40年，所以第一个40年就是埃及王子的身份，但是他因着信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注意这个，他说的是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是不能，他要想的话他真的可以，他有这个资格的，并且他极聪明，他做事也是得到众人认可的。所以摩西是一直清楚自己的身份，虽然是在埃及皇宫里成长，他学了埃及的学问，但是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是他的家族。我相信他妈妈每次在喂奶，在教导，在为他祷告，在讲他们先祖的故事，这些给摩西深深地种下了家族的观念，信仰的种子。所以摩西虽然在皇宫当中成长，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以至于当他到40岁的时候，他觉得可能他有能力了，因为他学了那么多学问，他自己又各个方面也有资格了，他觉得他自己可能去拯救他们的家族，就所以他在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因为在犹太人的身份当中，他们的家族当中，那个时候他们只能成为家族，不能成为民族，所以在他们家族里面他们是有一个观念，他们要被拯救的。先祖早就说神有对他们有应许，所以摩西知道这个，他我相信他曾经想过是否靠他本人的力量可以把他们家族拯救出去，所以他就去看看他的这些亲人们同胞们做苦工啊，他就心里难过，他一看有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他就把那个埃及人偷偷打死。然后转天他又去看，然后有两个他的同胞在打架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是应该同心合意的，应该和睦啊，你们为什么打架呢？然后你知道他们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 你凭什么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得听你的呀？难道你要打我像你打死那个埃及人吗？哇，这件事让摩西他自己觉得他的心我相信的一落千丈。他本来自己觉得我一去那大家应该拥戴我啊，拥护我啊，我以埃及王子的身份来，你们还不尊敬我吗？但是没想到他的同胞不买账，不要他。但是摩西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他的信仰的传承之宝贵。作为他的妈妈奶妈，当然圣经没有清楚地记载他的父亲，希伯来书讲他的父母因着信做了什么，他也就是说他们家族里面对信仰的传承是极其看重的。圣经当中也教导说你要把经文带在哪里，放在哪里，怎么样，这往下传承。我们今天家庭当中一定要有信仰的传承。父母有可能行为言行举止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是父母一定要以敬畏神。如果家庭能够有家庭祭坛，比如说一起读经祷告，一起赞美神的这个过程来影响子孙后代，那是好的。让孩子们在父母在家长身上能够看到信仰的力量。父母吵架也是正常的，但是吵架完了一定要在上帝面前去悔改和好，而且这个和好的场面能够让孩子能够经历并且看见。我们夫妻常常这样做啊，我们有时候吵完架以后我们悔改啊，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也跟孩子分享，说我们有时候意见不同，有时候有冲突然后吵架了，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认错，我们悔改。要让孩子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信仰的力量。摩西作为埃及王子的身份，在考古学上呢也已经发现，其实就是收养摩西的那个法老的女儿，其实她后来成为摄政王啊，史料上记载她摄政有20年之久，也被称为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女王。也就是说如果摩西不打死埃及人，最后不被追杀的话，他老老实实做，他有可能成为法老，啊，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呢，摩西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做王子，这是他的抉择。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给我们身上的使命，选择把很多东西放下，这个是做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呢，是需要我们去凭信心去做的。其实在献燔祭的时候，那些动物都要怎么杀掉，怎么剥皮，怎么做。其实我们基督徒跟随神，老我要是能够死掉的话，新的生命活出来，那是需要献燔祭，像剥皮一样。我们的很多面子啊，我们这个很多我们自己固有的很多东西啊，是需要被神扯开的，然后才能够，就像罗马书12:1-2似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为神而活。这活祭是燔祭，然后你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才能有做正确的抉择。所以摩西他做了一个抉择，他就是不做王子，而去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所以摩西杀了那个埃及人，他犯罪了，在埃及法老的眼中，所以埃及法老想要杀他，他就得逃跑。这是一种抉择，有那么尊贵的世界上尊贵的身份变成逃犯了，就是因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要跟随神。那摩西的第二个抉择呢，是他甘愿为神受苦。希伯来书11:25-26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认为在埃及皇宫当中的生活呢，是活在最终的，并且那些歌舞升平的皇宫生活是最终之乐，那些人都是活在最终的。而且摩西知道这种最终之乐呢是暂时的，在摩西的生命当中，他有暂时与永恒的理念，他不要这个暂时的，因为那个暂时的是最终之乐，他要选永恒的，所以他选想望神的赏赐，这是他生命当中的抉择。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是否也有一些最终之乐，或者有一些东西是一直缠累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真正跟随神？这些是需要思考、祷告，并且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把那些放下，真正的活出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摩西是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认为是暂时享受的最终之乐，他不要那个暂时的，他想要永恒的。而这个想要永恒的这个观念是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不盼望在永恒当中有那么美好的和神在一起的那个盼望的话，在今生就挺艰难的活着。因为我们在世上活着本身就是各式各样的诱惑呀、压力呀等等很多事情牵绊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真正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唯独当我们想永恒的时候，你就把今生看得更加短暂，更加的可抛弃。今生如果无论你挣了有多少多，将来也是一点都带不去。所以想望永恒，这是摩西的观念，他可以把埃及王子的身份，那么尊贵的世界的他的权柄全都不要，他要选择为神而受。关键这里边有一个观念，他是说是为基督所受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摩西他逃跑了，逃到米甸地去住了，但是呢他逃跑以后，他在那里受苦，他认为是为基督而受的苦。在旧约里面人们是怎么看待基督的呢？基督，我们今天知道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在旧约里面呢，他们对基督是可能只有一个盼望，一个想法。所以在旧约里面对于基督的观念是盼望。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是关乎旧约的人，他们呢是期待拯救啊，十字架的救恩，其实期待拯救，因为神有应许对他们民族有拯救，而且对他们应许是甚至是永恒，他们生命当中也有这个理念。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这个基督是怎么来，如何来，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是童女怀孕生子，是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职分，那耶稣呢是他的身份。就好像说这个教会需要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职分，那谁来做这个牧师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里会换人的啊。那我们知道基督是耶稣，就是基督，这个不会换的，是永远成就的。而且唯独耶稣是配做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实在的救恩。那在旧约里面，人们就期待这个基督这个拯救什么时候来啊？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期待的是耶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不觉得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基督。但是我们今天作为新约里面的人，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有份的人，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说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头看啊，回头耶稣已经成就这个救恩。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摩西所受的苦是为基督而受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以新约的眼光去理解这句话，就是我们知道有基督，但是摩西当时可能不知道基督是谁，但是他知道是有一个拯救者，有一个救主来，他好像是为那位救主而受的苦。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你知道圣经，你知道哦，旧约原来是一些预表啊，一些影子啊，新约里面是实体啊，耶稣基督来了，就把那些旧约的一些都应验了，应验在他身上了。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太懂的时候呢，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启示引导帮助感动，让我们明白，哇，这个太有福了，我们今天太有福了。但是在旧约里面的人呢不是这样的，圣灵降临到谁的身上，谁就神跟谁说话谁清楚，那不跟他说话人就不清楚。所以摩西领着那些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知道神的心意，连亚伦有时候都不知道。所以当摩西上山，神跟他启示让他默写十诫的时候，亚伦在下面就百姓就要让他们给造一个偶像。那亚伦就说，你们把你们的耳环金首饰都拿来，然后就弄一个模子，就造出个金牛犊来，这就犯罪了。当摩西下山的时候，摩西就质问他，你为什么是带领百姓犯这大罪？当时亚伦怎么说的？你有没有记得？亚伦说：“这百姓为你神已经知道啊，而且这个那个金银首饰往火里一扔，那金牛犊就出来了。”哎呀，这个很大的谎言。所以在旧约里面的人呢，其实他们不是很清楚，对基督这个这是很模糊的。我们要感恩，今天我们认识，并且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主。所以摩西是一个甘愿为神受苦的人。那第三个抉择呢，就是他离开埃及，他不怕王怒，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摩西逃离埃及到旷野时，他是到米甸地去居住啊，去到米甸地。这个米甸地在哪里呢？下面这张图啊，是米甸地，就是从埃及到米甸，右边这个地方是米甸地，中间是西奈半岛。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米甸地离埃及并不是很远，如果法老要是去派兵追杀他的话，是能追得上的。但是摩西不怕，他跑那到那去居住，一住就四十年。他在那里住的时候，他不怕王怒，他凭信心相信神保守他，所以他对神呢是盼望的。进入了第二个他的生命的年代，就是牧羊的年代，他在旷野牧羊。摩西娶了米甸地的祭司叶特罗的女儿为妻。这个米甸地这个祭司是祭司耶和华神呢，还是祭司别神呢？圣经上没有清楚的说，但是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痕迹。米甸地这个米甸呢，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记载啊，说这个亚伯拉罕后来又娶了妻子，那个妻子给他生六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就叫米甸。然后他还在 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孩子打发到东方去居住，把产业留给他的儿子以撒。也就是说，米甸地可能就是他的其中的儿子，一个儿子叫米甸，这个儿子跑到那里去，在那里居住，然后繁衍后代，这一地方就成。如果圣经上记载，或者是一些史料也是真的是这样记载的，如果这个米甸地的祖先真的是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敬拜耶和华神的，最起码他们知道耶和华，认为亚伯拉罕一直以来都教导孩子认识神的，他的家教是很严格的。所以叶特罗是作为祭司，他有可能是敬拜耶和华神，并且当摩西给神给那些百姓断案的时候，叶特罗来，他就说你这天天你坐着，大家站着，而且那么多人，那么多事让你做，你做不过来啊！你应该设立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培训他，让他们懂得做一些事儿，一些决定，一些小事就在他们这儿过滤掉了，一些大事儿来到你面前，你可以做抉择，这样大家都不累。哎，他说这个好，这个观念非常好。然后摩西跟他讲，他们上帝怎么在他们民族当中行神迹奇事，叶特罗非常的感恩，他说啊，这个耶和华神做大事儿，他就献祭，他圣经说是他献燔祭和平安祭给耶和华神，所以证明其实叶特罗很可能是耶和华神在米甸地的祭司，这是一个证明啊，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可以推理出他是，也就是说摩西在旷野那40年当中，他也不是去跑到外邦人地跟拜偶像的人在一起去了，他也是在敬畏神的过程当中的，并且在旷野里面他得到了磨练，起初他可以把人打死，但是后来呢，圣经记载他是极其谦和的人，胜过世上众人，哇，他的性格大改变，而且经过旷野40年的时间呢，他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了，不行了，原先他觉得自己可以，头40年他觉得可能他成为拯救者勇士带领的元帅，但是经过40年的旷野觉得不行了。这个感觉呢，就是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生命几乎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起初没信主之前是不是都很骄傲啊，觉得哇我怎么，那信主以后如果真的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定经历很多被神陶造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呢，如同摩西在旷野牧羊，如果我们的旧造的生命，在亚当里的老我的生命没有被破碎完的话，神不能真正的使用。所以摩西改变了，他变成了极其谦和的人，后来终于被神使用了。那进入他人生辉煌的年代，当摩西第四个抉择就是他就设立逾越节，他设立逾越节是希伯来书11章28节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个守逾越节原文有设立的意思，就说这个逾越节是透过摩西而设立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着摩西行了10灾，那一个比一个灾厉害，到最后第10灾的时候是击杀长子，所以埃及所有的那个家庭的长子都被击杀了，那些头生的牲畜也被击杀了。于是埃及法老说：“哎呀，你们快走，我可不敢再留你们，再留你们我们都没人了。”让他们走，而且上帝让以色列人都蒙恩，跟那个埃及人左邻右舍的跟他们要，要什么他们都得给，要金器银器，要什么用的。其实这是上帝的作为。于是他们离开埃及，在那个最后那个晚上，让他们所做的事儿就是一家人杀一个羊羔，把血涂在门框上，然后把这个羊肉烤了吃，吃的时候要勒紧裤带，穿好鞋，赶紧吃，吃完了就赶紧走。 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然后做完这件事以后，他们出埃及。那天夜间，埃及人家庭的长子被击杀了，唯独以色列人家就都没事，因为在门框上有血的印记。那耶稣基督今天成就救恩，他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就涂在我们的门框上，心门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血的印记，耶稣基督宝血的印记，不但赦免我们所犯的罪，而且要那灭命的使者要远离啊！当然，好的天使还是恶的天使都不能来害我们。好的天使是奉差遣来服侍我们的，那恶者不能来害我们，因为我们有印记。那这件事是所设立的逾越节，摩西告诉他们的同胞说，这件事我们要一直守这个节日。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属灵的最重要的节日。当摩西凭着信心让以色列人就我们要一定坚守这个节日直到永远，那这个信心实在是大得不得了。我们谁可以带领众弟兄姐妹，咱们说敬畏神，咱们设个节日？哎呀，我是没有这个想法，我也不敢。但是摩西真的是这样做，所以摩西设立了逾越节。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也在守这个逾越节，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流的血，你们要如此行，直到啊纪念我，纪念我所做的，直到再来。”这就是圣餐，我们教会都要守圣餐的，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教会守圣餐。其实守圣餐就是逾越节的预表，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守，我们在守时候，我们是在纪念那个被杀的羔羊耶稣，那个肉被吃了，那就是那个饼，那个血被喝了，就是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所以感谢主，摩西凭信心所做的抉择，他最后在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当中，成为他辉煌的人生，有辉煌的成就。圣经还记载，摩西神借着摩西行很多神迹奇事。虽然到最后摩西只能在山上远远地看一看迦南地，他没能进去，因为他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本来神说你吩咐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就可以，不能再击打。他第二次还是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那个磐石预表基督，基督只能一次钉十字架。所以摩西做那件事神不喜悦，他说既然你不信，那你就不能进应许之地。摩西在迦南地之外死了，但是他死的时候是神亲自埋葬了他，这是一份生命的尊荣。感谢主，摩西所在旷野当中那40年的辉煌成就，应该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服侍神的人所追求的。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成就才能配成辉煌，离开神国度以外的，即使你转了全世界也不配成辉煌，因为那是短暂的，在永恒的里面是应该我们所要追求的。当我们在摩西的父母和摩西本人在生命抉择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对神充满了信心，那我们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去效法摩西的父母呢？怎么让信仰能够在子孙后代里面传承下去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那在我们自己个人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抉择，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摩西所做的抉择呢？ 他可以抛弃世界的尊荣，他甘愿为神受苦，他不怕王怒，他为神的国而做大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并且寻求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能够做到我们所做的抉择都合神的心意，并不容易，但是是可能的。这个看我们个人的心智，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靠着神的话语、神的引导、神的帮助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刚刚全职服侍的时候，就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你要祷告，就是祷告你的所作所行所思所想不偏左不偏右，在神命定的旨意当中。我记得这句话，所以我在祷告当中我常常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所做的决定是不偏左也不偏右，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合乎中道啊，是所做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让我所做的。哎，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地的主，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敬拜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恩典祝福，赐给我们特权。感谢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启示、引导和帮助，让我们在跟随你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需要寻求你的旨意和帮助，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最终是不偏左不偏右，能够在你命定的旨意当中合乎你的心意，合乎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主要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去寻求，让我们去等候。我们也特别的来为这些教会来感恩、来祷告、来祝福。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已经是蒙你特别大的祝福，但是我们还求你加倍的赐福给这个教会，也赐福给流传到他家庭，赐给我们长执会，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赐福每一个圣工、每一个环节所做的决定都能够合乎你的旨意，成为全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这一代社区那些不认识你的人的祝福。我们盼望你在这个教会里设立宝座，设立金灯台，永远有你的荣耀，让每一个能够来到教会的人都能够被你拯救，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并且跟随你，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将一切的祝福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来回应一首歌，有点延迟了，我们还是唱一下。